面对挑战，走在人生路上，为主前行，领受属天智慧。你是上帝所祝福的弟兄，是胸怀壮志的天路难行客。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欣源，欢迎来到今天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那不知不觉呢，我们在聊卑微文学的系列节目已经走到了最后一集。回顾前三集的内容呢，我们好像呢就跟着人的情感轨迹走完了一段比较完整的旅程。第一集我们了解了2021年宝你骂我就是在乎我这种自我攻略式的卑微，那些带着自嘲的段子背后是求而不得的集体式的委屈。在第二集当中呢，我们见证了2025年的反卑微浪潮，男生们从无底线的讨好转向了向自我投资，那有些女生呢也从索取情绪价值变成了看重责任担当，两性关系开始逐渐的向平等独立回归倾斜。第三集呢，我们聚焦在了情侣之间的边界感，不卑微不冷漠到底应该如何沟通，从一些沟通的方式到共同的小事，试图呢在坚守自我跟关爱彼此之间找到一个支点。但是一路走过来呢，我们的心中也是有很多的困惑，其实大家的困惑都殊途同归，就是我知道不要卑微，也知道要爱自己，可是为什么还是会在感情里焦虑呢？就算是做到了独立，还是忍不住去期待对方的认可呢？这种渴望到底应该怎么安放呢？那今天我们尝试在信仰的终极方向去寻找问题。卑微文学之所以能够跨越几年的时间，至今仍然能够长盛不衰，引发讨论，其实本质上呢，不仅仅是玩段子那么简单，而是因为我们每个人心底都在呐喊的深层渴望，我想被爱，我想被认可，我想知道自己到底有没有价值。这份渴望可不是网络热词所催生的，而是神安放在我们心里的本能。就像是传道书当中所说，神把永生安置在人心里，这份永生的渴望其实是对永恒无条件不被辜负的爱的一种追求。卑微文学的玩梗、觉醒、平衡，其实我们都是在这个世界里去寻找这份爱的一次次试探。那今天呢，我们抛开表面所有的相处技巧，去回到信仰的核心，聊一聊这份对于爱的追寻到底指向哪里，而信仰又能够给我们这份渴望怎样的终极回应，让我们不再在讨好和冷漠之间摇摆，去找到内心真正的平安。如果说2021年的卑微文学呢是用自嘲去逃避委屈，那么2025年的他呢已经完成了一场从逃避到直面的转型。这种转型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经历了三个阶段，每一个阶段呢都有着我们关于爱的认知方面的改变。那第一个阶段呢是玩梗式的逃避，比如说在2021年前后，那时候的卑微文学的核心是用玩笑去掩盖真心，比如说宝你回我一个哦，我就能够脑补出一整部偶像剧，你说滚啊，三点水多像思念的眼泪，这些看似离谱的文案其实呢是把害怕被拒绝的恐惧、求而不得的委屈包装成了段子说出来。就像是有网友说呀，把自己的卑微变成笑话，那别人笑的时候我也跟着笑，好像这样呢就没有那么委屈那么痛苦了。这种逃避的背后是对被爱的渴望和对被拒绝的恐惧的矛盾，我们太想被爱又太害怕受伤，所以呢只能用自我攻略的方式在幻想当中去满足自己。而第二个阶段是有一种觉醒性的反抗，比如说2023年到24年，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呢在讨好当中耗尽了自我，那么反抗的声音也开始出现，比如说小红书上三年舔狗一年觉醒类似的话题都有大量的分享去记录了一种转变。比如说有博主呢从2021年到2025年的支出变化，它就好像是一个自我觉醒史，就大家呢都在用钱投票，所谓的这样的说法，2021年给对方买礼物占到了收入的很大一部分，那自己的生活用品呢只敢买一些低价的平替甚至平替的平替，为了凑钱给对方买生日礼物，自己呢都吃特别便宜的外卖，2022年这个比例 继续下降，开始呢给自己报一些健身课程。2023年，然后呢给对方的钱进一步下降，自己呢去报一些技能培训班。到了2025年，健身、学习、爱好都在做自我付出，那么给对方付出呢变成了按需付出，就是生日纪念日会用心准备，但是不再为了讨好去无底线的消费了。以前人们都觉得花钱讨好就等于是被爱，现在明白了，你讨好的并不是对方，而是那个害怕被拒绝的自己。你以为只要付出足够多，对方就不会离开，但是最后发现呢，不爱你的人就算是付出了全部，他也并不会多看你一眼。所以年轻人呢，知道了一个特别残酷的真相，就是靠讨好换来的不是爱，而是对方短暂的停留。而这种觉醒其实跟我们信仰当中的认知是不谋而合的。哥林多前书6章19到20节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我们的身体、情感、精力都是神宝贵的恩赐，不应该浪费在讨好不值得的人身上。不过觉醒的过程呢，并非是一帆风顺的，因为很多人在拒绝卑微之后呢，会陷入到新的困惑，我不再讨好别人了，会不会也再遇不到爱了呢？坚守自我的底线，我是不是太挑剔了呢？网上也有人提问过，说以前呢，我什么都听对方的，至少还能够维系关系，但是现在啊，我敢说不了，反而单身了，难道卑微才能够有感情吗？其实这种困惑呢，本质上还没有完全摆脱把感情成败等同于自我价值的旧的认知。也有弟兄分享说呢，觉醒之后呢，拒绝了女生让我每天报备行程的要求，也不再为了陪她而推掉兄弟们的约定，结果呢还是跟她分手了。那段时间呢也让她很迷茫，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太过于固执了呢？但亲爱的弟兄，如果你有过类似的经历，你要明白的是，你的做法是对的，但是因为这个对的做法呢，对方却拒绝了你，那就说明你们本来就不合适。马太福音11章28节告诉我们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以前的关系当中，你可能一直是劳苦担重担的那个人，但是神要给我们的是安息的关系，是不需要勉强自己，不需要刻意讨好，只是坦然做自己的关系。我们要知道，这种过渡时期的困惑其实是我们发生转变的一个必经之路，就像是毛毛虫破茧之前的挣扎。摆脱旧有的相处模式，你必然要经历一段空窗期，但是这段时间呢，恰恰是让我们去沉淀自我，等待对的人的一个过程。神早已为我们每个人预备了合适的伴侣，我们不需要卑微的去抓住不属于自己的关系，而是在神的带领之下去坚守自我的价值，耐心的等候，自然会遇见那个欣赏我们本来面目的人。第三个阶段呢，是直面式的追寻，也就是2025年到现在。如果说觉醒阶段呢是拒绝卑微，那么现在的阶段呢就是寻找真爱，不再用玩梗去逃避，也不再用反抗去封闭，而是带着自我价值的认知，直面内心对于爱的渴望。最明显的变化是卑微文学的表达升级。2021年是宝，我等你到凌晨3点，而2025年呢就是我等你到10点，不回呢我就先睡了。爱自己才能爱你。2021年是为了你我可以放弃一切，2025年则是我愿意为你付出，但我也有自己的底线和追求。这种变化背后是年轻人用牺牲换认可，到先爱自己再爱别人的一种认知上的升级。其实呢，这也是信仰当中传给我们的核心真理，神先爱我们，我们才有余力去爱别人。约翰一书4章19节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卑微的本质呢，是颠倒了爱的顺序，试图用自己的讨好去换取本应该是主动给予的爱。就像是一个空杯子，总想别人从那里接水，但是如果杯子本身是空的，就算是接到了水，很快就会流失。而神的爱呢，是先给我们把杯子给装满，让我们成为被爱者，然后呢，才能自然的把爱去分享给别人。 越来越多的人呢也开始明白这个道理，就像是有些姊妹在谈恋爱之初呢总是害怕对方嫌弃自己不够温柔，然后呢刻意压抑自己的性格，说话呢也轻声细语，学着去做自己并不喜欢的家务，结果呢自己越来越压抑，而弟兄呢也会觉得他不够真实。但其实诗篇139篇14节已经告诉我们说，我要称谢你，因为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其实我们本来的样子就很美好，不需要伪装。以前你可能等不到对方的消息呢，就会失眠，辗转反侧，反复的去看这个聊天记录，琢磨自己到底哪里做错了。但是现在你要明白，你的价值呢，不是对方定义的。就算是他不喜欢你，你也是神宝贵的儿子。那这种认知就能够让你不再焦虑。这就像是得到了大树的扫罗，从前的他呢，执着于迫害基督徒，去证明自己的虔诚，试图用功绩去换取神的认可。那这跟我们用讨好去换取别人的爱，其实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把自我价值交给了外在的标准。直到他在大马士革路上遇见耶稣，才明白真正的价值不在于做了什么，而在于被谁所爱。扫罗改名为保罗，并不是自我否认，而是认清了在神面前的卑微与在真理面前的尊贵。在神的爱面前，我们无需证明自己，因为我们早已被爱。但是这份爱呢，又让我们有了前所未有的尊贵。这恰恰是卑微文学最终抵达的境界，不是否定自我，而是找到真正价值的源头。在神的爱里，既不卑微讨好，也不冷漠封闭。我们关心男人的生存，
在丰年的时候各种的超前消费，等到荒年来的时候一下子整个就崩溃了。
我们体会男人的情感，
现在面对吵架呢，会把事情拿出来一起来探讨。
我们寻找男人的信仰，
当你在面对困难决定的时候，你是否愿意真的去求问神，等待上帝回应你。
天路男行客，每周一至五与您相见。其实卑微文学所有的困惑，最终都能够在信仰的三大真理当中去找到答案。这三大真理呢，也恰恰回应了我们在情感关系当中最核心的三个需求：我有价值吗？我能被爱吗？最好的关系是什么样的？他们不是抽象的定义，而是可以直接落地的生命指南，帮助我们去解开爱的追寻当中所有的迷思。首先，第一个真理是价值的真理。你的价值早已被神预定，无需讨好证明。以弗所书二章十节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预备叫我们行的。这里面的工作呢，原文的意思是杰作和艺术品，就像是画家精心创作的画作，音乐家用心谱写的乐章。我们每个人都是神倾注心血的宝贝，而不是半成品，也不需要讨好别人来完善自己。今年网络上流传的一个故事是这样的，一个男生呢，为了和女友在同一个城市生活，放弃了家乡竞争激烈的体制内工作，然后呢，背井离乡来到了女友所在的城市。结果呢，不到一年的时间，女友就以我们不合适提出了分手。之前呢，我们也听说过啊，男友呢为了跟女友许下承诺，然后呢做了结扎手术，结果呢手术做完了之后呢，这个女朋友又提出了分手。很多类似这样做的兄弟们呢，都是把这些事情呢当成是证明了自己值得被爱的筹码，潜意识里会觉得，哦，我本身有问题，不够好，所以呢我要牺牲去做弥补。那么当筹码失效了，自我价值感就会跟着彻底崩塌。但是信仰告诉我们，我们的价值不在于为别人做了什么，而在于我们是谁。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所造的，这份形象呢，是我们的价值根基。它不取决于别人的认可，不取决于感情的成败，甚至呢，也不取决于我们的表现，只取决于神创造了我们这个事实。就像是黄金的价值，它不取决于别人是否欣赏它，而在于它本身的纯度。而我们的价值呢，不在于别人是不是爱我们，而在于我们是神的孩子。以赛亚书43章4节说，你在我眼中为宝贵，在我看为可喜爱。我们不需要装成别人喜欢的样子，神创造我们本来的面目就是宝贵的，是可爱的。 当我们开始做自己，大胆的去表达想法，坚持自己的爱好，反而更能够遇到真正欣赏自己的人。第二个真理呢，就是有关于爱的真理。最根本的爱是神主动赐予的，不需要我们求而不得。约翰福音3:16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句话里其实藏着爱的本质，不是我对你好你才对我好的一种交换，不是你足够好才配备爱的条件，而是无论你是否回应，我依然爱你的主动给予。这个正是卑微文学里边我们所最缺少的。我们总是把爱当成是需要争取的奖赏，以为足够优秀足够讨好才能够得到爱，可结果呢，往往都是求而不得。卑微文学里的痛苦恰恰源自于这种交换式的爱。我秒回你的消息，你就要秒回我，我为你付出了时间和金钱，你就要回报我同等的关注，我满足你所有的要求，你就不能够离开我。一旦对方没有达到我的预期，我们就会陷入我不够好的自我否定，或者是他太过绝情的怨恨。但是神的爱不是这样的，他是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基督就为我们死的一种爱。在我们一无所有甚至还悖逆神的时候，他就已经主动爱我们了。这份爱不需要我们争取，只需要我们接纳。有一对基督徒情侣分享了他们的相处模式，让新缘很受启发。他们说，我们刚在一起的时候呢，也经常会有一种交换式的爱的误区，会因为弟兄忘了纪念日生气，觉得他不够爱我。弟兄呢，会因为姊妹没有及时回消息而焦虑，觉得呢，他不在乎自己。后来他们一起读经，慢慢明白，神的爱其实不是这样的。他不会因为我们犯错就不爱我们，也不会因为我们做得多好就多爱我们一点。于是呢，他们两个人学着用神的爱去爱对方。弟兄忙的时候，他不会觉得被冷落，因为知道弟兄的价值呢，不是陪自己。姊妹的安全感不是来自于弟兄的陪伴，姊妹呢，有自己的社交圈子的时候，弟兄也不会焦虑，因为他知道我爱的是他这个人。不会因为跟朋友相处就变心，他们也不再要求对方必须为自己做什么，而是主动的为对方付出。这种付出不是为了换取回报，而是因为他们被神爱过，所以呢，要把这份爱分享出去。而这样的关系呢，其实就是卑微文学最终向往的。不要再因为害怕对方而卑微，也不再因为怕受伤而变得冷漠，只是单纯的因为被爱，所以去爱。真正的爱不是计算出来的，而是流淌出来的。当你被神的爱填满，你自然会想对别人好，而不会在乎对方是否有回报。这才是爱的真理的力量，它让我们从乞讨爱的人变成分享爱的人，从焦虑的索取者变成从容的给予者。第三个真理呢，就是关系上的真理。两性关系的本质是彼此担当，不是谁讨好谁。创世纪2:24说，二人成为一体。这里的一体呢，经常被误解为是失去自我融入对方，但实际上呢，它的真实含义是在神面前，两个独立的个体并肩同行，彼此成全。就像是两只翅膀，单独一只没有办法飞翔，只有相互配合才能翱翔天际。它们依然是两只独立的翅膀，有着各自的功能和价值。而好的两性关系呢，就像是这样，不是你依附我，我控制你，也不是你讨好我，我享受你，而是我们都是完整的人，因为爱才走到一起，才成为了更好的彼此。好的关系不是你为我放弃什么，而是我支持你成为更好的自己，你也支持我去实现自己的梦想，各自发光，有彼此照亮。这个呢，才是二人成为一体的真谛，不是两个人变成了一个人，而是两个完整的人因为爱跟尊重成为了一加一大于二的共同体。反观那些陷入到卑微的关系，往往是一方试图控制，而另外一方试图讨好，最终呢，变成了一个人的独角戏。控制者呢，觉得对方离不开自己，就越来越傲慢，而讨好者呢，觉得自己不够好，越来越卑微。这样的关系注定没有办法长久。而健康的关系呢，是永远的双向担当，就像是加拉太书6:2说的，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这种彼此担当不是替对方担当所有， 而是在对方需要的时候伸出援手，在自己需要的时候也愿意接受对方的帮助。有弟兄曾经分享过，自己创业初期呢，遇到很大的困难，资金短缺，压力也很大，而那段时间呢，经常失眠，想过放弃。女朋友没有抱怨我陪她时间少，也没有要求我立刻解决问题，而是每天呢帮助我做好早餐，晚上陪我散散步，听我诉说烦恼，还帮我一起去分析寻找解决的方案。而且呢，她也说，你的梦想就是我的梦想，我们需要一起面对。也正是这份支持让她坚持了下来，最终他们订婚了，日子呢也逐渐的好了起来。好的关系不是一个人扛，而是一起扛，同负一轭。这种担当也体现在接纳对方的不完美上，真正的彼此担当呢，也是要用爱去接纳对方的缺点。他可能会有粗心，但是呢，他很善良，他可能有点敏感，但是他很体贴。两个人不要因为对方的不完美就互相指责和嫌弃，而是像神接纳我们的不完美一样，去接纳一切，然后一起成长。就像是哥林多前书13章4到7节所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回顾过去的这四集节目，卑微文学呢，其实就像是一面镜子，照见了我们每个人心里对于被爱和被认可的渴望。从2021年的玩梗逃避，到2025年的直面追寻，我们一路探索，终于明白，卑微的根源从来不是我们不够好，而是我们找错了价值的源头。我们把自我价值交给了别人定义，把爱的满足寄托在别人身上，把关系的幸福变成了单向的讨好。而信仰给我们的最终回应其实很简单，足够解开所有的困惑。第一，你的价值不取决于别人的认可，只取决于神的创造。你是神精心设计的杰作，是照着他的形象被造的，这份价值永远不会改变。无论对方是否爱你，无论你是否取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你都是神眼中宝贵的孩子。第二，你不需要用讨好去乞讨爱，因为神已经无条件地爱着你。这份爱比任何世俗的爱都更恒久，更纯粹。它能够填补你所有的空虚，治好你所有的伤口，让你不再因为求而不得而焦虑，不再因为害怕被拒绝而封闭。第三，好的两性关系是彼此担当，彼此成全，不是谁讨好谁。在神的爱里，你们都是完整的个体，不需要依附对方，也不需要控制对方，只是并肩同行，一起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就像是保罗从扫罗到保罗的转变，我们也可以从卑微的讨好者变成被爱的担当者，不再因为害怕被拒绝就自我否定，不再因为害怕受伤而封闭内心，只是坦然地去接受神的爱，然后呢，带着这份爱去建立健康、平等、有温度的关系。最后，星源也想送给你一段经文，也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段话，它出自以赛亚书41章10节，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无论你现在是否在感情里挣扎，无论你是否还在爱的追寻当中迷茫，都请记得，神永远与你同在，他会坚固你，帮助你，让你在他的爱里找到真正的自我价值，活出有边界、有温度、有力量的生命，不再卑微，不再冷漠，只是单纯的享受被爱，也勇敢的去爱。好，那有关于卑微文学的探讨，今天呢，星源就跟你聊到这儿了。盼望神的爱和平安能够常伴你左右，也盼望你在每一段关系当中都能够活出神所赋予的尊贵和美好。 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困惑、意见，或者是你有想在节目当中跟星源一起去分享的观点，都欢迎发送电子邮件给我们。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呢是南行客的汉语拼音南行客 at 良友 .net。感谢你的守候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芳草比枯干，花朵比凋谢，唯有主的话永长存。芳草比枯干，花朵比凋谢，唯有主的话永长存。芳草比枯干，花朵比凋谢，唯有主的话永长存。芳草比枯干，花朵比凋谢，唯有主的话永长存。凡愿意相信主话的人，他必定能够得救恩。凡愿意遵行主话的人，他必要看见主耶稣大能。唯有主的话永长存，唯有主的话永长存。芳草比枯干，花朵比凋谢，唯有主的话永长存。凡愿意相信主话的人，必定能够得救恩。凡愿意遵行主话的人，他必要看见主耶稣大能。唯有主的话永长存，唯有主的话永长存。